是我们想到我们能这样聚在你的脚前，实在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到礼拜三晚上你特别把我们分别出来，尤其今天晚上这样寒冷的夜晚，主啊，当许多人来到这里有十分艰难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你保守我们，你也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能够平安坐在你的脚前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相信你不会叫我们空手回去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是空空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再次借着你自己的话，主点在我们的深处，让我们真是明白你在现在所要做的工作。我们真是把荣耀爱在都归给你，我们在这里仰望等候，在这样祷告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要读一段的圣经，就是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第一章从第八节读起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讲的灵魂的救恩，那关于我们的救恩，这里特别讲到灵魂的救恩。那论到这救恩，所以第十节是接着上面灵魂的救恩来的啊。我们既然没有见过他，却爱他，而且呢，我们因信他有说不出来的喜乐，而且呢，得着信心的果效，这是灵魂的救恩，这是我们所得到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这个救恩是怎么成功的呢？那么，所以第十节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所以可见呢，在救恩还没有来到以前，众先知呢就已经预先说我们要得这个恩典。那么如果救恩是2000年前做成的，那么这个众先知呢一定在2000年以前，那就旧约时候。所以现在我们看旧约的众先知呢，他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，所以老早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些人就要得着这个恩典。这个恩典是什么呢？就是灵魂的救恩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看到底这些先知们，这个众先知他怎么知道这个灵魂的救恩？因为论到这救恩，他们事先告诉我们要得着这个恩典的，所以呢，下面说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。所以可见呢，众先知耶利米也好或者是以赛亚也好，或者是其他的先知也好，那么这里说他是早已详细的寻求，他不光是寻求考察，而且详细的寻求考察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说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。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他们听见里面微小的声音，所以呢圣灵就把启示给了他们，他们就给了我们。所以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个默示在原文的意思什么呢？圣灵都是神吹气吹在上面的。当时呢神创造亚当在我们里面吹口气，所以就变成我们的灵。那么同时呢，当众先知们写圣经的时候，神就吹气在上面，所以圣经呢是神吹气在上面。那么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，讲到圣灵讲到灵的时候，都是讲的气或者讲的风啊。所以讲的吹气一定讲到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没有问题的。圣灵呢住在每一个先知的里面，当然旧约他可以来了又走了，就好像大卫一样，明白吗？大卫他一犯了罪，他祷告就是求主不要收回你所给的圣灵。所以旧约的圣灵跟新约是一样的工作，不过旧约呢是来了走了，新约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。 所以很清楚的是圣灵把神的话给他们，是神吹气在上面，神借着圣灵就对先知们说话了。但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圣灵的不只是圣洁的灵，圣灵也是什么？基督的灵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，当圣灵在他里面运行的时候，他要考察，考察什么呢？考察他里面基督的灵。所以他如果碰着基督的灵了，那他自自然然的就怎么样？就把基督的一切呢，就讲给我们听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耶利米他说预言也好，他说神的旨意也好，他凭着圣灵说话也好，但你要知道耶利米是考察他里面基督的灵。所以许多时候呢，你看耶利米做的事，耶利米说的话不大像耶利米说的，不大耶利米做的，远远超过他所做的，因为耶利米所说的就是基督所说的，耶利米所做的就是基督所做的。所以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先知书里面，你就老早就知道说，等到将来基督要来到地上，有什么事要发生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预先证明基督是我，当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你看见像以赛亚在五十段上就说我们的主怎样的十字架受苦，所以预先呢证明基督受苦，但是后来呢要得荣耀，是指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仔细。你看到仔细不光是指着什么时候，并且是怎样的时候，所以呢他们得了启示，这就是他们的启示了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着自己，乃是为着你们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耶利米不是为着自己，是为着我们；以赛亚不是为着自己，是为着我们。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这就是福音的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当时就是基督的灵。所以在世界没有发生以前的旧约已经把基督的种种告诉我们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是以赛亚书预先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以赛亚书你知道也借着第一段给我们看见他得了一个兆头，那个兆头日晷倒退倒退十度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是指着死而复活来说的。那么同时呢，我的百姓厌弃那个希洛亚缓流的水，你就知道说，这就预表，就告诉预先告诉我们说，主怎样被人弃绝，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但是最后呢，还要坐在宝座上。那么这个是以赛亚前面一段，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，你看见圣灵在那说话，圣灵在那做工，但是等到以赛亚考察里面基督的灵的时候，那你看见就不一样了，他就能说基督道成肉身。就给我们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等等等等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以赛亚，我们居然能够读出基督来。当基督还没有来到地上，你看以赛亚已经一五一十的描写给我们。那最稀奇的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十字架的故事。所以这是以赛亚怎么考察他里面的灵。那耶利米也是这样，你看见吗？耶利米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，你看见是他特别讲他与主中间的交通，特别讲到他怎么样能听见里面微小的声音，也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把神的话吃了，因为的的确确在他的口里非常非常的甜美，神的话可以当作他的食物。那么你看一面呢，你看见神借着他的话，那么然后就改变这个耶利米这个人。那么你看见在整个以色列整个的见证被拔出拆毁然后建立在此之前，以利米这个人就接受了神的拆毁，同时呢也接受了神的建立和在此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完全诗情画意的人，他怎么可能被神用来讲到将来那个恐怖那些可怕的审判呢？所以这个人一定要被神拆毁，他外面的人一定要被神拆毁，他动不动就落泪的人，那你看见是经不起，那经不起的惊吓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当你读到耶利米，你就看见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， 你说他温柔，他温柔像诗人一样，他温柔像泪人一样，所以他是以流泪的限制。但是呢，另一面他像铜墙像铁壁一样，所以一面是拆毁，一面建立，一面再制。所以你要看见，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当然就读到耶利米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就仔细的去读那个里面先知的灵，那你就知道说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耶利米在哭泣，那其实跟我们已经看过，所以我们就在重复，对不对？我们读过，你就知道根据上下文的文法，那个明明是神在那里哭泣。那么读圣经的时候，这是不可能的，神不会哭泣的，因为他不认识里面基督的灵啊。如果耶利米能考察他里面的基督的灵，因为是耶利米在哭，耶利米其实就是神在哭。谁三二一的神里面谁会哭呢？当然就我们的主会哭嘛，当然自身会哭嘛。所以你看，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吗？在耶利米身上，哎，你就看见我们的主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神告诉耶利米说，你不肯娶妻，不肯生子。你很轻，那不光如此，你也看见很多很多在耶利米身上的故事，被人弃绝，被人误会，那么点点滴滴就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，非常非常紧。他是没有罪的，大家都说他没有罪，结果竟然就被扔在坑里面。所以这些都是点点滴滴说到里面基督的灵。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神要他去买一块地。那么这件事情他仔细考察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后来我们就明白了，如果没有耶利米买地的话，我们根本就读不懂主耶稣升天以后的那一段的故事。是耶利米他一生最高峰，不光是指着他预表主是他像主一样是哭泣的先知，不光是祷告的先知，不光是与神交通的先知，更重要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有一面耶利米以赛亚没有提到的，以赛亚可以讲到道成肉身，以赛亚可以讲到死而复活，以赛亚可以讲到钉十字架，但以赛亚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见升天那个景象。当然也讲到后来新天新地，只是没有疑问的，但也是如此啊。以西结就不一样一点，以西结我们以后看就知道，但的确是给我们看到看了什么呢？看到这个第四章的启示，那是一个细节。但是呢，耶利米是一直给我们看到第五章，所以耶利米有一段是绝对是别的先知看不见，是神特别给耶利米的。那这就是上一个礼拜我们特别给大家注意，我们花了一个礼拜，花了一堂的时间，就解释给大家看，那么耶利米怎样预表我们的主，怎样预表升天的基督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。好了，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因着预先证明基督是父，后来得荣耀。那么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主他到了天上，我们的主他只有他配展开书卷，他的确是基督，那个他的确得了荣耀。那怎么得荣耀？是什么时候？是怎么样的时候？你看见吗？耶利米都告诉我们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耶利米书上个礼拜讲到神要耶利米去买地，那么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啊，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不是买地的，是卖地的时候，只有傻瓜才买地，但神就是要耶利米做傻瓜。神要耶利米知道说，既然神把话托给你，你相不相信神所说的话？有的人说为主说话，他根本不相信他主所给他那段话，你看见吗？有的人为着生存，有的人为着这个为着把他当做职业，也在那说神的话，他都是自己不相信的。但是不是，凡是为主说话的，一定要付上代价的。所以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，他所付上的代价，神知道。你不是讲70年以后要回来吗？你到时候这个要回来，好，那也有很大的证明。你到底相不相信70年会回来？因为如果你看着当时的情形，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大家都会看情势的嘛。你看整个大走势，你知道说那个时候最大的强国是巴比伦， 那在巴比伦所下的无敌，像秋风扫落叶的情底下，那你想想看，你稍微根据常识判断判断，你很清楚吗？如果20年、30年后，马上慢慢后来很，那你这以色列更稀奇，因为不要忘记，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才成为什么？才成为最好的商人，所以。